我今天虽然我们人特别少，但是我今天特别兴奋，因为我来的时候找不着停车位呀。我每次这边的工作人员停的地方哈，就有空位停在那儿，走进来了。今天一看，哦，这儿没停车位，在前边没停车位，走到转过去这一路还是没有停车位，转过去那一路还是没有停车位，我快回家了，我把车停回家走来吧。我想想怕时间来不及，我就又转回来，最后把车停在了那个没有，就是那个大门口，它那里边没有车位了，它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有一个那个 driveway 上面，最后把车停那儿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感谢主，阿门。我们看到英文部的人兴起来了，多了，我们知道中文部也要这样，也快了，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们上回前几回说到哈，耶稣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毕士大池，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吧哈，在前几章的时候。所以犹太人呢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在律法上说哈。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就越来越想杀他，因为他不但干犯了安息日，他还称神为他的父，把自己呢当作和神当作平等的，把他自己也当神了啊。那么犹太人说，这人我们的不能容他。那咱现在就站在犹太人的角度说哈，咱们是犹太人的领袖啊，官员领导阶层啊，咱们精通律法，有权有势有学问啊，嘿，从打这北边乡下来了一个木匠的儿子，哎，宣长得还其貌不扬的，可能是哈，明明后边有耶稣说不按照相貌取人，说要按照公平嘛，对吧？所以他可能相貌也不太好，哎，就这么一个人啊，上我们这大城市来了，我们是耶路撒冷大城市，上我们这高层人面前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将来还要审判我们啊。哎，你还真别说，他行这么多神迹奇事，我做不到啊，是不是？我们这些领导层我们做不到啊，他说的事儿比我说的还有理啊，是不是？他做的事儿我做不到啊。你想，犹太人都拥护他了，他成了基督弥赛亚了，那我怎么办啊？是不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我想来想去，这人不能留，是不是？犹太人和他们的祭司长啊，什么他们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呐、啊，还有他们的王啊，都这么想，这人要取代我的位置，不行，赶紧找个茬除掉他，这是他们的思想。只有尼哥底母这样的几个好官，还有一个挺富有的人，一个约瑟哈，他们才真正的从良心上讲哈，按照公平来讲哈，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呀，是不是？他能承认说你讲的对呀，他没有罪呀，对不对？他后来在尼哥底母常常说他没有罪呀，你怎么抓他，怎么杀他呢？那么因为这些人要杀耶稣，所以耶稣呢就离开那儿，回到加利利这边。回到加利利也是有人要杀他的哈，那个希律王，分封王希律是管他们加利利的，因为他连施洗约翰都给杀了。那下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我把你开路先锋杀了，我下一个啊，我要杀你。这是他也是要想杀耶稣，可是呢他在这地方权势可能小一点，他得报告到那个总部那边哈，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这边，到这个首都那边哈，跟更高的层，所以他自己没有独立的去杀耶稣，可是他真的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了。那么耶稣就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北岸啊，就是这个 伯赛大城啊，在他的东岸的北边那么一个城哈、啊。哎，就拿如果拿咱旧金山湾区来说啊，那地儿就像 Richmond 一样哈、啊，东湾的北边哈、啊，对，就这么一个地儿哈、啊。到那儿呢，就到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就又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啊！刚刚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能够使摊子起来了。那现在又到了这个伯赛大的荒郊野外哈、啊，又使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时候啊，整个是从南边到北边，从城市到山乡，从朝廷到地方，就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对吧？老百姓都希望耶稣从耶稣得到利益，有吃有喝啊，跟着耶稣走啊，有饼吃饼得饱啊，对不对？那么有病得医治啊，是不是？走就耶稣走到哪儿就跟着大伙儿，哎呦，我有病，赶紧给我治！摸耶稣衣裳穗子，赶紧啊，都想知道耶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自己心里头也是这么认为。可是他们认为弥赛亚会回来，会在当时就会带领他们，他们的王哈、啊。可是呢，耶稣这个时候不是哈、啊，不是要这次就成为王的，这次是来回来替我们上十字架的。这一点就是跟随他的人也不知道啊。耶稣给他们讲的道理，怎么听他们都不明。他是生命的粮，讲他是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时候门徒就上回就讲到门徒，这时候祝棚节到了，大家又要去耶路撒冷了。上回去耶路撒冷差点让人杀了，按照这个方式，耶稣不去。等他们都走了，你的荣耀。他弟弟让他来，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说你能显多少神迹，大伙儿听你的，你再多点门徒，是这种思想动机。可是耶稣的思想动机呢，不是这样。他不求自己的荣耀，求父神的荣耀。他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他叫求差他来者的荣耀，要求神的荣耀，这是他进城的目的。他进城的目的也是要去讲神的话语。他是一个什么呢？叫战略部署啊。这个战略部署就是说，哎，我不跟你去，然后犹太人到去找啊，找他门徒里边去找啊，门徒，哎，你们这几个门徒，你们师父呢没来啊，看他弟弟了，哎，你是那个人的弟弟是不是？你哥哥呢？我哥没来。三个要暗去的原因，这是一个战略部署，使敌人不知其所备，打他一措手不及。哎，这种战略战术在中国的明代的那个兵法里边也有，呵呵，这是一个战术啊。所以呢，耶稣就是暗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对耶稣有什么态度呢？有支持他的哈、啊，支持他的怎么说呢？说这是好人呐、啊，说他是好人的，说他是固然是好人，对吧？那是一定是见过他的神迹，领受过他的恩惠的，吃过饼，肚子饱了，他好人，他给我饭吃了，是不是？身体被医治了，他好人，他把我病治好了，这个够不够啊？够不够？说耶稣是好人对吗？没错，但是不够，对吧？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没认识到，对吧？这是说他是好人的。还有信他的人，众人都好多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和这个人，岂能比这个人行的更多吗？基督来的时候还能比他更好吗？哎，那意思是他不是基督啊，对不对？所谓信他的人， 只是信了他的神迹奇事，并没有信他是神的儿子，并没有信他是基督，对吗？所以即便信他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那么另外一种人呢，是反对他的，就产生一种这些要杀耶稣的都是反对耶稣，对他们有威胁的哈。那么犹太人对犹太的老百姓，对这些上层领导人们要杀耶稣的这个想法，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啊。所知道的人是什么人，不知道的什么人呢？我想不知道的大部分是外地人，从外地来了，赶上过节祝棚节到耶路撒冷来了。那以前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不知道啊，就说哎呦，你谁说要杀你了，谁要杀你啊，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也是他也是差了我来的。那么犹太人成天就是读经啊，读他们的这个旧约圣经摩西五经，他们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可是他们真认识神吗？他们不认识。如果认识的话，他们就应该认识耶稣啊，他们不认识，就说明他们过去所做的都是表面上的学问，没有真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第五种反应就是，耶稣不但不认识神，大众们，那犹太人不但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基督是就是弥赛亚，是旧约圣经当中受膏者的意思，希腊文做翻作基督。那么受膏者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都是神所选定的。那时候呢，在耶稣的当时，就是除了还有祭司以外，已经多年没有先知了，已经多年也没有君王了。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这人们就受着罗马的这个压榨剥削啊，欺负，这人民生活在这个二等公民，这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的。讲中国这个被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老百姓活得水深火热的。那么我们自己的王来了，我们多盼望有为自己的王带领我们自己成立我们自己的主权的国家，对吧？所以中国人经了八年抗战，现在八年抗战好像是不是八年了，连东北加一块好像是多少年，又加几年了，好像多少年抗战，其实是全世界的二战的结果，日本鬼子走了哈，也不光是中国人把打出去了。然后犹太人当时就是这种心态，也是想我们有自己的领袖，我们要有自己的先知，要有自己的君王带领我们把这罗马帝国给它推翻了，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后来还是这么终于在以色列在1948年独立了啊，那是近代了，在当时他们也是一直这么想的，一直是这么做的啊。那么这里怎么说明，怎么能看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呢？那7章26节说，难道长官真知道这是基督吗？那意思就是肯定不是咯，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人，27节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句话当什么讲呢？他们知道耶稣应该从哪儿来，应该出自伯利恒，是吧？可是耶稣从哪儿来呢？耶稣家住拿撒勒呀，这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哎，这拿撒勒人不可能是弥赛亚，不可能是基督，在他们的书里边都写着呢，啊！可是呢，他们不清楚耶稣就生在伯利恒，对吧？他们重新注册的时候，有文字证明啊，有清楚的历史证明，这个谁也驳不倒的。可是他们当时不知道，只说这人乡下来的，哎呦，就那儿那个从那 加利利那边乡下拿撒勒来的一人啊，木匠的儿子，怎么是他呀？啊，所以说他说这犹太人说我们知道这人从哪儿来的，这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一乡下人嘛，他从哪儿来的，就这意思。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这意思。他还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就是那些信他的人说，也是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行的更多吗？这言外之意还是他不是基督啊，啊，无论是支持他的反对他的啊，还是信他的不信他的，都是不承认他是基督，对吧？连支持他的说他是好人的信他的都不承认他是基督，但是还就是因为他的家不是伯利恒的。但是他们很希望他是王，可是他又说他不是啊，这是很矛盾的一个状况哈。那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节记载说，正确的回答，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如果这些人在当时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才是耶稣想要的，所要说明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代表神来的，是神差派他来的，这是耶稣一直想跟人说清楚的事儿，这些人就是听不清楚。那我们看看耶稣来到这个祝棚节，来到会堂，他做了哪些教训，哪些教导，他的讲道都讲了什么呢？这几个章节里边提到了两次，第一部分的教训内容没说，只描写了听了教训之后犹太人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七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哎，可以打出来经文吗？出来了哈，我们一起来读。到了节期，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是那差我来着的。好，先读到这里。那耶稣到殿里去教训人，在祝棚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了吗？没介绍，只介绍了别人说什么，说这人没学过怎么明白呢？那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耶稣来到过他们耶路撒冷，上过什么学，跟哪一个著名的拉比门徒下门就是那个去学习什么学习什么理论啊，学习什么摩西五经啊，什么他们怎么学的，什么他们犹太人学什么妥拉哈、什么，他们没听说跟谁学呀，他没有在谁的名下呀，像保罗一介绍背景，我原来是谁谁谁的徒弟，对不对？他们犹太人都有这种门派的这个背景，文化背景，他没有。那可是他讲的呢又是头头是道，满腹经纶，讲出来的真的是让人很佩服。连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来抓他的人都不抓他。你看到四十五、四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四十五六节，四十五节、四十六节的时候，到还是同样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六节，不 好找哈，不好找就不找了，没关系。由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来抓耶稣的人，说他讲的挺好的哈，我们没听出来什么毛病，我们没抓他啊，就这么回来了，是吧？那群众呢，虽然佩服耶稣的，虽然群众们老百姓都佩服耶稣的教导，尼哥底母也说，你看啊，45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带他来呢？你怎么没把他抓回来呀？看46节，接下来46节，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就是你们讲的都没他讲的好啊，是不是？对不对？那么谁，这个尼哥底母也说他没罪啊，为什么要抓他呀？是不是？那我们只是看到说耶稣讲道讲得好，大伙全佩服，我们只是知道了这么一个别人的反应，但是在7章14到18节的地方没有说耶稣讲什么了，对吧？这些犹太人就说他没有明白，不明白，怎么他怎么明白呢？接下来耶稣就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哪是，我们接着从15节往下看，16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哪是那差我来者的。17节，接讲16、17节，我们接着往下念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的，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好，就先讲到，先读到这里哈。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讲是不是他自己的话，他要讲的是差他来者的话，他来不是求自己的荣耀，是求差他来者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要效法耶稣，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他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来的，对吧？他讲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虽然第一部分没有介绍他说了什么，但是别人的反应就说他这么讲的这么好啊，讲的这么好，他荣耀归给神，他不是说我讲的多好啊，我又没学过啊，我你们知道我没学过，我也没跟过哪个先生啊，可是跟过先生的呢讲不了这么好啊，连差役那抓他来的人都说呀，没听过他讲这么好的。那么主耶稣来就是来荣耀神，他这是人是真的，是真心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他心里全是诚实的，去敬拜神的，是对神的一个，这个不义是诚实。那他讲教训的第二部分呢，是耶稣就律法和安息日和犹太人开始辩论，这是从7章19到24，我们读19到24，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19到24，19节一起来读。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20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格里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格里。 人若在安息日受隔离，免得违背以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好，那在这一部分教训当中，我们看到就律法、就安息日和他的对手展开了一个辩论。那么对手自认为我们是有学问的，我们是权威啊，我们熟读摩西五经，我们熟读律法啊。那么律法说安息日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来了就把38年的摊子给治好了啊，这怎么行呢？那这些人他们很觉得自己守着律法了，但是呢他们只是守，他们没有了解律法的精义，他们根本就一个都没守，你们谁都没守律法。那么律法上说不可杀人，对吧？那耶稣没有任何的罪，你抓不到他的任何的罪，你为什么要杀呢？耶稣说你要守律法，你为什么要杀我呀？我也没有犯什么罪，对吧？我没有犯被你杀的罪啊，这就你本身这个杀我本身你就不守律法，你守什么律法了？你们光是做，你们口头上讲的是，你们做的是另一套，你们完全都没有按照律法去做。举了个例子，就说你们都不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的，可是受隔离在第八天正好赶上安息日的时候，你们都做呀，为什么呢？这个八天受隔离也是律法里边的一项啊，你们赶上安息日你们都做了，对吧？为什么你们可以受给人行隔离而不能给人看病呢？隔离和看病都是人肉体的事情啊，都是可以做啊，而且都是可以给人带来怎么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需要做的事情啊。看他们犹太人解释说看哪个轻哪个重啊，哪件事情大哪件事情小，在安息日的时候。那耶稣我给人治病还是小事吗？不是小事啊，是大事啊，对吧？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其实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可是犹太人去抓他的把柄，说他在安息日给人看了病了。顺便再说一下，这八天行隔离，八天行隔离啊，在科学现代医学哈的认识，人一生在第八天的时候凝血机制最强，所以说在两千多年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要行隔离的时候，几千年之前，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行隔离。科学有这么发达吗？没有。能够拿科学去解释八天的时候人凝血机制最强，八天行隔离，为什么神没有让他们在六天行隔离呢？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在九天行隔离呢？所以圣经上的每一个律法所颁布的都有它的科学的道理，人只是在现在才研究明白一点点。所以到八天的时候一定要给小孩行隔离啊！现在中国的医院小孩八天的时候也行隔离。那么犹太人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不可以按照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照公平来论是非，你们可以行隔离，那为什么不让我来给人看病呢？啊，这个按照外貌断定是非的意思就真的是耶稣的长相是真的可能是不是那么太标志，是吧？那么第三个是耶稣是神差来的， 耶稣的教训的第三是重要的教训，耶稣是神差来的。从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我们读一下，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耶稣在殿里教训的这个时候呢，七章二十八节，好，我读好了，找不好找。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二十九，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那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大声说啊，第一次讲到耶稣在殿里教训人，讲什么？没说。这第二次讲到耶稣在殿里教训人，用一个强调词大声说啊，就证明他说的这个很重要，是这一个章节的重点，对吧？为什么要大声说呀？我们看耶稣大声说什么，我们记起来再读一遍。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我也啊，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二十九，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是父神差他来，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从他来的动机，主耶稣这次到祝棚节，来到耶路撒冷的动机，到他在这些他殿里的教导，都是说明他自己不是为着自己来的，是神差他来的，他求的是神的荣耀，不是他自己。从来的动机就不是为自己，到这讲的也不是为自己，他大声讲的，就是这里边他这次讲的重点，不是我自己，是神差我来的。那么大庭广众都说他讲的好，这个荣耀是给神的，是为神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们从耶稣的主导文，我们也看到耶稣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顺服神的这一个心态。主导文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求的都是神的荣耀。耶稣是神的儿子，凡信耶稣的，奉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效法耶稣基督，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那么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自己就非常的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且行出来。在约翰一书说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老约翰是效法主耶稣求神荣耀的榜样，我们呢也要效法主耶稣求神的荣耀。我从最近这些时间，还有以前哈，大概也一年多以前开始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我就看到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忠心的摆上配搭服饰来建立神荣耀的教会，无论是英语部还是国语部哈，每个人都能够非常非常的不去彰显自己，而去求神的荣耀，在做自己默默无闻的做自己所做的那份服事，来一起来建立教会。每个人都是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我特别的为这些摆上的弟兄姊妹来向神献上感谢， 大家自己给自己一个鼓掌。好，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鼓掌。尤其是我们现在教会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每个人所做的都是神所看为宝贝的，神都看得见。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包括我们今天来的人这么少哈，当然有些人他可能有什么什么事情没有来哈，不是说一定非得来，但是今天所来的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相信神都非常的知道大家，神都非常在神的里面，大家都是神看为最宝贝的儿女，因为大家都是暗暗的来做自己的事情。谁都没有去大张旗鼓的去宣扬什么，为着这些来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再一次鼓掌，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今天呢，时间也都过了，那我们今天就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最后，我们起立，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鼓掌归给神。阿门。